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觉得他们在澳洲奋斗，一方面
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在国内的生活是有很大的落差，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们在澳洲求生活非常之困难，就是他们就跑进了各行各业，而且呢受尽了这个屈辱或者是辛苦。这个人我们说不平则鸣嘛，心理上感觉到不平就会想写东西，就想表达出来，这就是这个澳华文学开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他有话要说。
您在刚开始的时候提到您看了一个在华人淘金时代的一篇文章。
对，
您是在哪年看到的这篇文章呢？
那个可能是20世纪了，就是20世纪尾，可能是我还在图书馆，我是1976-77离开图书馆去中文系教书，所以应该是1970几年，而我进入图书馆应该是71年，所以可能是71年到77年之间。
那么就是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它的篇幅有多长？具体里面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呢？
篇幅不长，故事就是讲他个人的经历，就是他怎么样从中国来，然后怎么样千辛万苦地走到那个淘金的地方。我觉得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后来他在昆士兰有一个时期，他是大概是打工还是什么，就跟那些原住民在一起，他对原住民还有一些了解，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华人多数都不会跟原住民有什么瓜葛，而他从他的那个文章里面，就是说他跟他们挺能相处的，相处的还挺好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从淘金转换到另外一个谋生的技能，我觉得我们中国移民的一种发展，从淘金没有金可淘，或者是被人家这个你知道他们杀中国人，他叫什么 planes， 这个很多中国人，中国那些淘金的被那些澳洲人杀掉，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血案。之后所以中国人也就比较，一方面这个金也没有多少了，淘的差不多了，一方面就是他们也觉得淘金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最后他们就想办法去用别的办法来谋生，做生意或者是种菜啊，或者是做这些事情。
如果说淘金时间过来的人他们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够高的话，那么近现代以来来澳的华人的他们的教育水平稍微高一些，尤其是1989年之后，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吗？
那当然是很大的差异。我觉得1989年以后来的人有很多是大学毕业的，甚至于在大学里面工作过，但是也有很多根本就是筹到这个一个学期的学费，他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来了之后他学英文也学不好，结果就黑了，就是去打工了，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所以也不能说一竿子都是怎么样的，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都有。还有呢，就是他们来到这里以后，有的人很多是在国内已经结过婚有孩子了，来了这里以后大家租一个房子一起住，男男女女为了省钱嘛，都一起住，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就碰见就是可能是比较能相处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奋斗，相濡以沫，然后又产生了感情，所以呢就感情有变化，就可能跟原来的妻子就不离了，或者在这里生活，或者是有的人是接了来，把妻子好像觉得是一个责任，把妻子儿子接来以后，但是不跟他们一起住，也还是跟他另外的他在这里找到的那个伴侣一起住。不只是在这个生活上，在感情上这一批人也有经过很大的波折，所以我觉得可能想写要写的东西也还是很多。
那么这个感情的波折，经历的波折，有没有在华文文学的创作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当然是有的， 但是具体很明显的，我觉得没有很详细的写，但是这个带过的话，就会有很多在写这个移民生活，因为八九年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可以应该是叫做移民文学。这移民文学里面就有很多写日常生活，怎么样去找工作，怎么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在感情上有什么波折，或者是可能不讲自己，或者是讲说别人，跟我一起住的人他怎么样，常常讲到的真是不少，就是说他家里有人现在又怎么样了怎么样，这些写的也不少。
那么从写作的环境、创作的环境来做比较的话，您觉得在澳大利亚的华文文学他们的创作环境有什么特点吗？
有人曾经说澳华文学就是中国文学，因为这些人不就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吗？在中国成长的吗？他们写的东西不就是中国文学吗？我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呢，他们来到这里以后，他们的经历跟国内的人迥异，然后他们呢无形中也接受了不少澳洲人的看法，那个文化，那么他有些对事情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人的根本就不一样，所以他跟国内的这个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也是不一样。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澳华文学，不能算作是中国文学。
那么在您眼中，华文作品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他们写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分几类啊，一大类就是我讲的移民文学，就是讲他们自己的移民的经历，就是他们这一波人的经历跟他们的所经受的那些苦楚。另外一类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我们在文学批评里面有一个叫做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呢，就是说外国人看我们东方人都是一样的，他所写我们的中国人并不是我们中国人，而是他们眼中的中国人。那么我觉得呢，在这个时期也有不少人尝试写西方人，那么我呢就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叫做西方主义，那就是刚刚好跟东方主义相反，就是说他们所写的西方人呢是他们眼中的西方人，跟真正的西方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他们实际上这个时期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了解西方人。写这个澳洲的环境社会，这是很重要的，他们觉得这个澳洲社会跟中国社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我跟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两个人都注意到中国人跟澳洲人对于狗的不同的看法。中国人就是狗就是坏的，总是把最坏的这个成语什么都用狗，但是外国人狗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的伴侣，所以他们非常的爱狗，而且呢敬狗，就是觉得狗有一种很可敬的素质。也有人就把这个东西写进他们的文章里面。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华文文学创作里面的一大部分群体呢，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移民。那么作家或者是文学作品的这个作者大概还有一些什么群体呢？
也有从香港来的，也有从台湾来的，越南的华侨、东南亚的华侨都有，就是比例上还是少很多。
据您的观察，这些文学作品就是出版之后，他们的比方说市场怎么样，他们的保存怎么样？
非常可悲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主持一个叫做南明基金，南就是南方的南，
南明基金
就是这个三点水一个明，就是说就是南海的意思。庄子讲的是说有北极有南明，就是一个他已经想象地球的南边是有很多水，所以叫南明。主要就是因为我父亲在台湾是出版界的，所以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想纪念他，我就建立了这个基金。这个基金呢，就是鼓励跟扶植澳洲，后来加上新西兰的华文作家写作，就是等于拿钱来 出版他们的作品，因为写个个都可以写，写完了就是也像你说的出路在哪儿呢，就是那么我就帮助他们出版。但是问题我后来虽然很多书我们现在都出版了二十几本了，但是问题就是即使是出版了，真正有出路的还是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国内出版是非常难的，除非你原来在国内已经有了这个关系，或者是你的东西是特别的怎么让人家欣赏，否则的话国内的出版社他们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他们可以接受自费出版，但是自费出版呢他不给你卖，你出版了之后你要买多少本，就是等于说你要给多少钱吧，他就可以出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作者拿回了500本或者是200本，拿回来之后除了送亲戚朋友或者是这个悉尼的文友彼此赠送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
很难流通入市场，对吧？
对啊对啊。那么我也在替他们担忧，因为我觉得就算我给了他们钱出了书还是没有很大的影响，不能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正在为这个事情发愁。
如果是在澳大利亚出版的话，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去出版呢？
其实出版没有问题啊，这里有人可以出版，就是也会排版，也可以申请什么书号，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出版了以后你在哪卖？
是不是说华文的群体这个受众他们就不买书呢？
一般可以说很少买书，尤其他们买书可能也不一定会买
中文书，
本地作家写的书，
是个问题哈。
而且没有地方卖啊，你没有书店，你到哪去找书店卖啊？
哦，如果是我的想象哈，如果是出版商愿意给他出版的话，出版商走入他这个营销系统的话，他乐意给你去推，那还可以。
对啊，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出版商，出版商基本上就是说要你自费出的话他不替你营销。我现在呢就正在跟台湾一个出版社，他说假如我们南明资助的书那些作者去找他们出版的话，他们愿意营销，但是他就说现在这种纸质的书就是印出来的书本来销路就很小，
对，受到了电子出版的巨大的压力。
他就是说是应该以后也许应该走向电子出版，我觉得这个倒也是一个办法，所以我跟他说我们可以考虑。
你也知道新移民来之后呢，政府也倡导呢要融入主流社会，就是包括语言的融入，包括文化的融入，当然了文化可以保留各自的多元文化，但是呢您想想在一个英语为主的国家，英语肯定是自己主要想要学到手的语言，虽然不是自己的第一母语，
对，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会对华文文学的发展有负面的影响呢？
负面也说不上，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作家都英语的这个程度没有达到写作或者是起码是写出来东西可以出版的那个程度。我本人还有我们在悉尼大学也好其他大学也好的那个华人的教职员，我们都要用英文来写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写出来的论文呢或者是这些东西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你可以说有一部分人是已经融入了这个主流社会，但是这一部分人很少不多。曾经有一个诗人他就曾经用中英文写诗，而且他还有相当的知名度，但是问题后来弄一弄也是因为出版难的问题，现在我也没有听说他怎么样了。
那么我也看到一些在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一些网站哈，上面的有一些文学作品可以看到。
对，
您觉得就是说随着电子化的发展，这些新移民们懂中文的他们会不会就是说接触文学会更多一些呢？
也许吧。就拿我这个南明基金来讲，我本来是觉得 曾经老一代的移民能写的人都已经差不多了，我都已经资助他们了，没有什么新人，可能我过一两年我就这个基金就可以关门了。可是我现在才知道，实际上呢还有源源不断的新的作家，这些作家当然就是在年龄层就是比较年轻的，问题就是在读华文文学的人在哪儿，就是写华文文学的人我现在知道年轻的也还有，但是读华文文学的人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南明吧，我们每一年都请了一个评审委员会来评审，这些人有国内的教授，也这里的教授跟这里的那个作协的主持人等等，所以就是我们评出来的东西肯定就是不是粗制滥造的，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多，即使你想悉尼的华人也不少，是不是？
是的。
即使悉尼的华人能够作为我们的读者，那我们已经是很，但是问题就是关不关心文学，买不买华文文学的书。
根据您的了解，哪些主题或者哪些书还是销量还相对好一点呢？
不知道，因为我们就拿南明来讲，我们的那个出版的书各种主题都有，但是是完全一定要是文学，但是跟医学有关，跟宗教有关的，跟还有一本讲原住民的绘画的，当然还有很多是小说啊或者诗歌啊这一类的都有，还有很多都是散文杂文，就是说每天有什么对生命或者生活有什么感悟，然后对时事啊或者是节日啊有什么看法，这些人多数都是一篇，每一篇大概1000字左右，就是在报纸上也很多，现在有很多报纸都愿意接受这样的文章嘛，这些文章也很多，所以我们也出这一类的，我们也在这里面选那些好的，可以说我们的书没有在澳洲卖过，所以就是什么书可以卖，什么书不可以卖，我们真的不知道。
如果是新移民，希望您给推荐一本他们可以读的书，或者几本他可以读的书，您会推荐哪本呢？
那我不好意思，我不能推荐哪一本，
或者什么类型的，
我也很难说，因为现在各类型的书都有，那主要看那个读者本身他喜欢看。我可以跟你讲一讲今年我们选的两本，一本叫做李弄外传，就是写上海的那个李弄里面的生活的，另外一本叫移民公司啊，移民顾问，反正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是做移民公司的，所以他把他作为移民顾问这个经验写在里面，也我觉得也是这本也许可以看一看。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华文文学是非常繁荣的，我们悉尼就有两个作协，一个叫新州华文作者的作协，一个叫做澳洲华文作者的作协，还有大概你也知道有澳华文学网，你知道吗？
知道。
然后还有新报，每个星期六有一个叫做新闻院的副刊，是专门是为文学而设的，其他的华文报纸也都会有文学作品刊登，他们有，我知道有的人在某些报纸上有他们的专门专栏，再就是有的人是出书，自己个人出书。墨尔本我知道也有个叫大洋报，好像也会有登这些文学的文章，那我并不是知道所有的事，所以我只能就我自己的所知道的范围谈谈。
感谢小红博士。
谢谢你。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